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2号，星期日，农历腊月13，北京晴转多云，4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审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韩正会见英国财政大臣。
西藏定日县受灾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应急期救助转为过渡期救助。
铁路节前春运车票进入发售最高峰，各地各部门做好运力统筹调配，保障群众出行。
赏冰戏雪，冬捕鱼猎，多地冬日文旅活动活力四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新年伊始，各地人社部门举办多场招聘会，拓宽就业渠道。
以军轰炸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20人死亡，以色列安全机构负责人前往多哈参与谈判。
美国山火持续肆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提示学生做好疏散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审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审计机关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揭示风险隐患、推动反腐治乱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暨全国审计机关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1月10号到11号在北京召开。会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80个全国审计机关先进集体、45名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韩正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英关系，此次双方重启中英经济财经对话，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斯塔默首相会晤重要共识的具体行动。中国和英国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金融大国，双方秉持战略伙伴定位，加强经济金融合作，对两国推动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信心和动力。中英经贸合作深入广泛，前景广阔，中方愿同英方继续扩大开放交流，增进理解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惠及世界。里夫斯表示，英中时隔近6年重启经济财经对话意义重大，英方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坦诚对话和互利互惠合作，促进各自国家经济发展。
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救灾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各安置点板房搭建工作有序推进，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全力救治受伤群众，确保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此次地震中，定日县曲洛乡吉雄村共有57户278人受灾，分散安置在3处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搭建活动板房，板房将配备移动 WiFi、公厕、电源等设施设备，进一步改善受灾群众生活条件。58间板房搭建完后，可满足受灾群众所需。 定日县曲洛乡乡长旦增曲杰介绍，目前曲洛乡全乡九个行政村684户3513人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
我们搭建704套临时的帐篷，计划本方搭建的话1100余间，然后现在的话一半以上都已经搭建完成了，其中正木青村、错望村、受灾群众陆续的入住板房，其余正在抓紧有序组织这个搭建板房。我们将继续全力一步做好临时安置将过渡安置的转移。
昨天在定日县错果乡的一处安置点，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全力配合地方施工人员搭建活动板房。武警日喀则支队郭俊平告诉记者，一间板房大约有18平米，配备照明设备以及床铺、电热毯、电暖气等生活设施，可以让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我们需要搭建94套活动板房，预计能够满足750余日的住宿入住需求。后续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入住条件，安装生活设施，满足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
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赴定日县长所乡各个村庄，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开展巡诊。巡诊分队除了携带可以实现止血包扎、输液以及供氧手术等功能的军医背囊，还配备了便携式 X 光机。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王宝，
有4名群众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骨头的疼痛，然后呢，我们通过现场的这个影像学检查，确诊了1名群众是左脚的脚趾骨折了，然后另外的群众呢，可能出现了软组织的砸伤、挫伤，我们进行了消毒、清创和包扎。
在长所乡杂村安置点，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第952医院心理服务队员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给他们讲故事，帮助孩子们缓解恐惧和焦虑，更好地应对心理创伤。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第952医院高栋，
医疗队自开展救援以来，共奔赴2个地域开展了2次心理疏导活动，此后我们还将持续约1周的时间，在不同的受灾点位更有针对性的开展此项活动。
西藏定日6.8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接近120个小时，定日县长所乡嘎旦村的安置点里生活的气息正在恢复。昨天有救援队员难得和孩子们一起放松，分组踢了一场足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江小晨报道。
海拔4000多米的嘎旦村安置点帐篷区旁边的空地上，孩子们和救援队员分组踢足球。
分队发球，比赛开始。
上场的几名救援队员来自中国安能救援拉萨基地，老家分别在拉萨和日喀则。作为训练有素的救援队员，到了海拔更高一些的定日，跟从小在这里踢球的孩子们比赛，感觉也并不轻松。队员自人桑培说，
挺好玩的，跟小孩玩，这小子也可以跑得比我那里感觉高一点，是吧？开玩笑。
孩子们当中有不少女生，12岁的米玛拉姆也上了场。她家的房子受损不能居住，和家人一起搬到安置点，一日三餐免费集中供应。
睡得也好，也吃得也好。
今天都吃了什么了？
酥油茶，还有油条、鸡蛋和午餐肉，还有喝了一个牛奶。
十几分钟的比赛并不需要真的分出胜负，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孩子们又和救援队员手拉手围成一圈唱起歌。这是震后的第5天，安置点里的气氛放松一些，上午气温在-2度，有小女孩在阳光下解开辫子，用帐篷里炉子刚烧的热水洗头发。安置点入口，一辆接一辆的卡车运来救灾物资，有袋装的糌粑、桶装的酥油，村委会门口还堆起了婴儿纸尿裤。安置点已经建好一部分活动板房，但大部分村民还暂时住在棉帐篷里。这个冬天取暖要烧的牛粪饼也已经整车的运来。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2级巡视员李成，
因为大家也都用火比较注意，尤其在这个地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呢，就它是烧这个牛粪和木柴。据我了解吧，就这两种物质呢燃烧的非常充分。这边灾区群众因地制宜吧，在帐篷的顶部打一个排烟口，这样的话呢也就有利于烟气的流动。因为现在灾区的生产生活在逐步恢复，这个物资的发放也是越来越有序了。我们现在不应急期救助，现在转为过渡期救助，自治区就决定可能由帐篷方式安置呢改成用这个板房方式安置啊。
自2024年12月31号开始发售春运车票以来，到昨天9点已累计发售春运期间车票5768万张。国铁集团表示将继续加大运力资源投放，全力满足旅客购票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月11号开始，铁路节前春运车票正式进入发售最高峰。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表示，1月24号，也就是腊月25号起的车票需求不断攀升。
目前一些非紧张时段的列车仍有余票，建议旅客可以通过错峰出行、候补购票、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购买车票。另外，我们铁路部门也在实时监测分析售票大数据，通过安排加开临时客车、夜间高铁，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铁路12306含网站、手机客户端近日进一步优化购票信息预填服务，试点推出系统自动提交购票订单功能，旅客可以预填购票信息并预支付票款。每个订单可以选择一个乘车日期，最多60个车次。铁路12306科创中心技术服务部副研究员王拓介绍说，
试点区间范围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地区，往返四川、重庆地区的始发中道列车的长途区段，旅客可以选择的是1月14日到2月22日。如果一个订单里旅客添加了三个人或者四个人，然后旅客再去提交购票的时候，我们系统会优先给这些人分配到一起。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将达90亿人次的2025年春运即将开启，各地各部门做好运力统筹调配，强化安全隐患排查，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温馨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春运，海南各港口预计将迎送过百万车辆，海口、新海港、秀英港两港区将投入29个泊位，最大启用6条旅客通道、10条小车安检通道、5条货车安检通道及6座廊桥。春运开启后，各港口还将采取客货分离进港的方式，缩短旅客通行时间。海口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码头管理中心经理蔡少佳，
严格执行小车货车的全预约过海制度，最大化的提升疏运效能。我们正积极筹备新春特色活动，如定制回家船票、幸福照相馆等，让旅客在短暂停留的过程中感受到海口文化的魅力。
1月10号，通往新海港的海口城市主干道海色路建成通车，实现市区通行车辆和出岛车辆分离管控，确保港区周边道路交通顺畅。道路承建方项目部工程师牛小健，
过港的车辆、小客车将全部从这个海色路走，实现分流，不会再出现以往的那种拥堵。
今年春运期间，中国铁路南昌局预计发送旅客3400万人次，同比增加 5.8%。在南昌火车站东进站口安检通道，电子化登记进献品机器已经投入使用。当安检系统查获到行李物品中的禁止限制物品时，系统将以电子拍照加刷身份证的方式打印一张进献物品信息单，旅客等待时间大幅减少。南昌站和南昌东站还在全国铁路范围内首次实现了省会中心站安检联网，实现了对多个安检仪的集中监控和管理。南昌车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以往一名旅客呢过安检平均用时大约是需要24秒，而现在呢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缩短3到5秒，那旅客的安检效率呢提升了16.67%。
安徽各地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通过加强巡查、定点值守等方式，严厉打击车站区域喊客拉客、非法营运等违规行为。蚌埠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动保障大队执法队员殷斌，
重点对出租车拒载、载客、不正确使用计价器等行为的查处，严厉打击非法网约车、黑车等非法营运车辆。
赏冰戏雪，冬泳冬捕，各地冬季文旅活动热气腾腾，为人们提供全方位沉浸式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第十一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暨第九届河南省大众冰雪系列活动昨天在郑州市巩义松顶滑雪场开幕。雪地投篮赛、雪地拔河、雪球大赛等充满乐趣的冰雪活动，邀请各地冰雪爱好者共赴一场雪地狂欢。河南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孙甜甜，
在各地市都要开展一系列的冰雪类冰雪这种活动，到雪场去组织一些群众们都能来的这种一些运动，让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喜欢上冰雪运动。
11号，2025年国际冬泳世界挑战赛济南站暨第12届中国济南冬季畅游泉水国际公开赛在山东济南大明湖风景名胜区开幕，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71支运动队报名参赛。参赛选手徐英：
我们又是冬泳爱好者，抓住这次机会就报了名。虽然下水的时候是凉的哈，上来以后感觉
心里可热乎了。
中国济南冬季畅游泉水国际公开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目前国内规格最高、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的国际冬泳赛会活动之一。济南市体育局副局长张居中：
游一回泉水冬泳练一生，全城济南赋能一座城市发展。
新疆巴州博湖县的博斯腾湖近日迎来了冬捕季，凿冰、拉网、收鱼，活蹦乱跳的鱼儿被捞上水面，不少游客专程来到湖边品尝第一口湖鲜。博湖县某水产公司车间主任马世元介绍，当前捕捞的赤沼公鱼是博斯腾湖产量最大的鱼类品种之一，也是当地出口的主要水产品之一。
现在是公鱼的初期捕捞时间，然后每天能来个2吨到3吨之间，我们通过风选机来风选，然后再进行烤制，这个最大的生产量一天能达到10吨。
博斯腾湖生活着30多种鱼类，近年来当地通过实施禁渔期、专项治理、人工增殖放流，推广人放天养的生态渔业模式，使博斯腾湖内渔业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博湖县水产服务中心主任王英：
像博斯腾湖每年不低于400万尾的增殖放流量，促使了我们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年伊始，各地人社部门举办多场招聘会，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25年上海稳岗留工送温暖和春季促进就业专项行动昨天在杨浦区正式启动，现场同步举办了专场招聘，并设置有生育友好岗招聘专区和残疾人招聘专区。不少求职者在现场就与企业达成了初步意向。求职者徐江玲：
因为自己就是产假期间也自学了一些视频剪辑什么的，然后自己也在做一些视频号，所以想来这边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岗位。
根据安排，上海将在春节前后密集举办各类招聘活动300余场，提供岗位10万余个，确保天天有岗位，周周有招聘。上海市人社局局长杨佳英：
我们发挥重点企业用工服务保障专班的作用，排摸企业的需求，更好地来满足用工需求。
连日来，江苏多地举办多场人才招聘会，搭建就业桥梁。扬州市举办了全省重点用工企业扬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带来超过5000个就业岗位。求职者孙刘贤：
这次招聘会呢，是汇集了江苏省内许多优秀的企业，这样子呢，也免去了我们在各个城市来回奔波的困扰。
连云港市也于日前举办新年首场招聘会，吸引116家优质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近4000个。连云港市人社局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葛飞：
我们将持续的开展春分行动，为我们的求职者和企业牵线搭桥。
随着春节临近，家政服务业市场用工需求增加，宁夏人社部门结合当下市场用工需求，举办职业技术院校商贸家政服务业专场招聘会，现场提供就业岗位1700余个。招聘企业负责人马玉霞：
现在有那个月嫂、护工、育儿嫂、家政服务这些岗位，现在招聘岗位也比较力度大，最起码要缺30-50个人。
宁夏2025年就业援助月暨就业援助基层型活动日前也正式开始。宁夏人社部门将通过线上线下精准摸排和数据比对等措施，建立重点帮扶清单，提供更多适合的岗位。宁夏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局长王波：
通过辖区呢大走访、大摸排，提高我们岗位的匹配度，也真正的是把我们的就业援助援助到就业困难群体的心坎上，帮扶呢帮到实处。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2025年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自查自纠工作将启动，这是第二年在全国范围开展这项工作。此次自查自纠的主体从定点医疗机构一类主体延伸到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两类主体，新增了肿瘤、麻醉、重症医学3个领域。 对重复收费、过度诊疗等典型问题，国家医保局制发了问题清单。
全球全学科顶级期刊列表昨天在深圳对外发布，这也是我国科学家自主系统创立和发布中国视角的全球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截至目前，已采集约1亿条期刊的论文源数据。2025年，团队还将发布其他子学科的期刊列表，包括物理、化学、材料学等。
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东金黄河大桥昨天通车，大桥全长1600多米，双向六车道。此前，周边居民跨黄河主要靠绕行上游浮桥，大桥通车后，跨黄河通行时间从30分钟以上缩短到2分钟。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11号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20人死亡。以军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一所收容流离失所者的学校，造成包括两名儿童在内8人死亡，另有30多人受伤。以军战机对加沙城东部沙贾耶地区一栋房屋和纳法克街区集会的人群进行轰炸，共造成6人死亡。以军对加沙城西部里马勒社区的轰炸导致3人死亡，10人受伤。以军还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帐篷，造成3人死亡。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新一任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11号抵达以色列，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加沙停火谈判进行讨论。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如果哈马斯不能在1月20号他就职美国总统前释放被扣押人员，哈马斯将付出惨痛代价。总台记者获悉，在与国防部门和安全机构举行会议后，内塔尼亚胡已指派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与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的负责人等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与同哈马斯方面的谈判。哈马斯3号曾发表声明称，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当天在多哈重启。声明说，本轮会谈的重点是达成全面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带及其实施细节，以及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以军11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现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一栋被该组织使用的建筑内活动，随后以军对该建筑发动无人机袭击。据黎巴嫩媒体援引该国卫生部消息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的美国哈里杜鲁门号航母及其附属的一些战舰。也门贝达省卫生官员11号说，该省一燃气站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0人死亡，另有约70人受伤。
本台消息，从1月7号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多地连续突发山火，火势不断蔓延失控。截至10号，过火面积约150平方公里，至少11人死亡，超过18万人撤离，超过1万栋建筑损毁，已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1号上午10点，加州目前仍有超过16万名用户停电。美国洛杉矶消防局官员当天表示，加州洛杉矶的帕利塞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90平方公里，仅有 11% 的火势得到控制。10号晚间，帕利塞德大火开始向东移动。伊顿大火的过火面积超过 57.1 平方公里，火势有 15% 得到控制。而10号最新爆发的阿切尔大火，火势控制率为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0号晚发布声明，要求该校学生为可能的疏散做好准备。该大学中有超过 4.6 万名学生。截至当地时间10号晚，最新的疏散令范围距离该校校园只有几分钟的车程。 另外，洛杉矶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盖蒂中心已收到疏散命令，博物馆目前已经关闭，现场只有紧急救援人员。包括梵高等艺术家在内的珍贵藏品已采取保护措施。总台记者11号获悉，美国加州洛杉矶市官员表示，美国烟酒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将领导一个由加州消防局、洛杉矶消防局和洛杉矶警察局等几个机构组成的特别工作组，共同调查帕利塞德大火的起因。据了解，特别工作组将从全美各地调集资源，调查过去一周加州在经历强风期间发生的所有火灾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洛杉矶警察局局长11号表示，调查人员必须确定帕利塞德大火和伊顿大火的起因，并查明这两起火灾是否有关联。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首个永久建筑游艇码头商业项目10号举行开工仪式。科伦坡港口城是斯中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项目，此次港口城内首个永久建筑正式开工，标志着港口城项目建设进入新阶段。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在过去一天，俄军已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军181架无人机，拦截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乌军击退俄军46次进攻，10场小规模战斗仍在进行。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11号报告称，莫斯科州雅赫罗姆市一座行政建筑发生火灾，起火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消防人员已从现场救出4人。有报道称，公开信息显示该地址为莫斯科州第5精神病医院所在地。
苏丹武装部队发言人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苏丹武装部队当天上午进入中部杰吉拉州首府瓦德麦达尼市，目前正在追缴城内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的残余力量。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德国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极右翼政党选择党11号分别在柏林和里萨市举行党代表大会，两党分别选举舒尔茨和魏德尔为各自的总理候选人。
因强降雨带来的威胁，秘鲁政府11号宣布全国338个区进入紧急状态。根据最高法令，该措施适用于亚马孙、利马、伊卡等多个地区，旨在加速实施预防和应急干预措施，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韩国国土交通部下属航空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11号说，雾安坠机事故飞机的黑匣子在飞机撞毁前4分钟停止记录，导致部分记录缺失。调查委员会表示将调查数据未保存的原因。
巴基斯坦官员11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2人死亡，11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该省卡拉克地区的一条主要公路上，一辆拖车因刹车失灵，撞向包括一辆客货车在内的多辆汽车，造成人员伤亡。
法国大东部大区首府斯特拉斯堡11号下午发生一起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超过30人受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勇、刘佳荣，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